来吧，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用脚声赞美他。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要用大声的钹赞美他。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圣乐事工。
哈利路亚，赞美神。
欢迎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你去收听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圣乐事工的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这一次呢，我们就要谈到现代新形式的，例如敬拜队啊，敬拜赞美跟崇拜的关系。那万峰我呢，今天就邀请到我的同学吴博士来到我们当中去分享，他是香港其中一个最优秀的敬拜队的领袖。那吴博士你好。
万峰你好。
我们经常说崇拜啊，敬拜队啊，其实有什么分别呢？
很多时候讲崇拜呢，是指教会在主日里面为了纪念救主复活而举行的活动，而我们讲敬拜呢，是用现代的音乐作为一种崇拜一部分。
但是这两个字其实没分别吧，崇拜跟敬拜。
在圣经里面没有太大的分别，其实圣经里面我们经常看见的都是用敬拜这两个字。但是现代我们用敬拜的时候，很多时候把这个概念都套用到我们过去20年发展的这个敬拜赞美事工里面，其实这两个字可以共用的。
对啊，英语都是 worship 嘛，所以其实如果是翻译的问题，我们在争执呢，这个其实是没什么意义哦。
对，我同意，这个不是那个翻译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广义和狭义分别。
哦，好，今天很多教会有敬拜队，那其实他们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呢？
敬拜队呢，这个模式特别的地方呢，是它的组成，有一个比较强的带领作用。那么如果我们去注意一下的话，它是用那个现代音乐作为一种手段的。它的长处是可以鼓励会众的参与，短处呢，我觉得这尤其是在我们中国的教会里面是刚刚起步的一个施工，所以在数值方面呢，它在那个音乐的运用上面呢，对音乐的掌握呢方面还是比较刚起步。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要慢慢去锻炼。尤其是呢，因为那个音乐呢本身不是中国音乐嘛，那么我们学西洋音乐也要重新学起，我觉得是要慢慢来的。那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教会里头有一些我们这些老派的朋友呢，就会说，哎呀，敬拜赞美一来就唱五首歌，然后呢之后呢就讲到了，讲完道就什么都没有了，好像很空虚。那你怎么看呢？
你这样讲我觉得是比较极端的。在我的学生里面呢，大部分都认为敬拜的时间不够，他们喜欢更多的时间。他们认为那个讲到如果可以讲到短一点的话呢，他们心里面就高兴了。
我的那些部分就觉得敬拜时间太长了，
对，
你音乐要大声，然后呢就时间又长，要站住也不能坐，腿又累，真的是不一样的看法，就导致有很多的纷争啊，有些时候。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过程，而且那个从传统走到那个现代的敬拜赞美里面呢，必须要考虑从那个牧养的角度去考虑。
对。
然后就说贵重他们是接受这个事情还是不接受这个事情，如何能够令他们让他们可以更接受这个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慢慢不能一步到位的事情。
那所以我就这一次呢，就用传统的角度来跟你现代的角度呢去做一个对照。因为呢，我们这些老派的人呢，经常觉得，哎呦，敬拜赞美的歌呢，很多时候，哎呀，那个神学又不太好，然后呢，信仰又好像写不出来我们那些深度的词儿啊，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些歌好像很动听，但是没料哎。
我们应该是考虑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说那个耶稣运动的初期，敬拜赞美的形成呢，它的特色是比较短，比较好唱，比较好记， 歌词比较短，所以呢，他是唱的时候是经常重复的。
哎，什么是耶稣运动啊？
哦，耶稣运动，那就是说那个在70年代的时候呢，在美国校园里面兴起的一个运动。嗯、他们的音乐风格呢是用民歌、校园民歌、这种方式去传递那个福音的信使。那么也是同一个时间呢，就开始流行这种敬拜赞美的雏形。
你刚才说这个歌呢，又短又容易唱，歌词短，非常好记，重复性高。那其实这个在我们早期教会的音乐里头呢，也有这个形态啊。例如一些素歌呢，它也是很简单，重复阿利路亚，重复阿门，重复这些话语呢，它也是有这个特色。那所以我觉得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哎、
但是在采纳在那个崇拜的当中，他们也开始发现了他必须要在内容里面去充实它、嗯、所以呢，在过去30年这个过程里面，敬拜赞美从短诗这种方式发展到现在呢，虽然说还是以重复为主，但是已经注意到内容的重要性。尤其是很多外国的歌手现在都会在他们的作品上呢，加上那个神学方面的考虑。
嗯，
那个我觉得亚洲走的可能比较慢，但是也开始注意这方面了，正在改善。
嗯，我有一个朋友呢，就他是写歌的，然后呢，他就有一次跟我说：“万峰啊，我呢写完歌以后呢，我都将歌曲呢要交给牧师去看看，看看呢他觉得那个神学对不对。”我觉得呢，这个是第一步，
非常健康。
未来呢，你写歌呢，你本来就应该认识神学，因为呢，我觉得诗歌本身就是传递我们的信仰。你要问牧师，就代表你不清楚了，对不对？你应该就清楚神学是什么。所以呢，写歌，如果你念完良友圣经学院再写呢，这个也有好处。我在想呢，这个诗歌呢，扎实的程度呢，是一个我们作为崇拜编排里头呢是很重视的。首先呢，我们要看诗歌的信仰是不是占有主要的部分，然后呢才是音乐，才是这个文学。如果我唱了一些很优美的诗歌，但是呢不扎实呢，我觉得你去影响了例如1000个人唱歌，那就1000个人就被这样的歌影响了，对不对？
但是我们也同时需要注意到另外一个元素。那我们讲敬拜赞美的话呢，它的组合基本上是歌词和那个音乐方面的一个结合。我们常常注重是歌词方面的发展，我们在音乐上面呢，没有太大的进步。从神学的角度去考虑呢，过去10年他们的看法认为音乐只是一种手段，把神学的主张带出来。
对啊，
这几年的话呢，他们慢慢的就开始考虑了。我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懂音乐的很少懂神学。
对啊，
懂神学的也很少懂音乐，
术有专攻。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要合作。我觉得现在做敬拜赞美有一个情况呢，就是音乐人呢，他们在音乐有很多的发展，但是没花时间念神学。然后神学人呢，就说你的神学不好，你的神学不好，但是呢，他也不理解那个音乐的那个发展。
对。其实在神学家在研究这一块上面呢，他再加上了几个不同的向度去考虑这个事情。
嗯、
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他们去考虑音乐背后究竟是怎么样去传递一个信息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的。那不单只是利用通过音乐的手段去带出一种神学的主张，而他、
嗯
确认音乐本身是一种非文字性的语言。
哦，对，以往我们都是说，哎，我们要内容为主导，音乐就是配合的、提升的。但是现在呢，音乐里头本身有没有神学呢？这个也是我们要去问。那但是音乐的神学呢，那个显示出来呢，就没有文字那么的具体、那么的清楚，这个也是一个困难。
嗯、对。
那我们就也说说在崇拜里头的一些的境况，有人就跟我说呢，经常敬拜赞美呢就是吵，那没有那个庄严，没有那个神圣，那你怎么看呢？
确实是有很多人对这方面有保留，他们认为在敬拜赞美里面音响是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个因为它是乐队形式来进行的，我认为不是音响的本身问题，是主领的本身。
嗯，
我试过有好几次那个在领会的时候呢电脑坏了，
嗯，
电脑当机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个投影了。我不知道你没有试过，
我经常是我是投影师嘛
所以没有音响，但是会众也是可以非常投入的。那关键就是如何让会众能够投入在这个敬拜里面，而不是使用一些单单是那个音响啊，单单是科技方面的。
但是你知道如果那个音响很大声很吵的时候呢是很辛苦的吗？我有一个朋友在教会里头呢，他就因为那个搞音响的调的那个声音很大，然后呢牧师呢就要求他每个星期拿一个音响那个表过来啊，就看看有没有超那个分贝，不准他超过某一个分贝。真的很辛苦啊，对于我们耳朵挺灵敏的人来说。
绝对是如果你不考虑会众的感受的话，那只是你个人的享受，就变成不是一个侍奉了。
对，
但是呢我要说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那就是说语言跟音乐的主要分别在哪里。语言的方面呢是靠那个文字，它也是一个对立性的一个沟通方式。那就是说比方说我说那个某一个人是他的皮肤很白，你这是用从文字方面，你是从那个对立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情。比方说你说他白就等于说你考虑
有人黑了，
对，有人黑，你说他漂亮就有人不漂亮了
啊，有东施有西施
啊，对，所以这是对立性的去考虑。但是音乐不是用这种方式来传递的，音乐是用 sharing， 用分享
分享，
所以他希望你跟他一起进入这个音乐的里面，所以他靠的是一个感官方面的。比方说那个音乐的大声的时候呢，年轻人很喜欢。
真的吗？
啊，年轻人比较喜欢。他们过去也有一个统计啊，这个统计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呢
啊
你喜欢想东西，你的左脑比较发达的话呢，
嗯，
你喜欢用分析啊这种方式去在进行你的崇拜的时候呢，你对现代的音乐会比较抗拒。
所以呢我们圣经里头说了一句，就是说我们要用灵去歌唱，也要用悟性去歌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平衡来的。
对对对
对对 对, 对, 对。那但是呢有一次呢，我在一个教会里头呢，他呢就在敬拜的途中呢那个音响坏掉了。
嗯，
然后呢我发现原来旁边没人唱歌。
哎呀，
其实音响是用这个声音压住了他们，就好像他们唱了其实没人唱。会不会有这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关键是怎么样去让会众更能投入呢？那比方说你诗歌的选择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我见过很多的主领，他是用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诗歌。
嗯，
那么
这个就是问题了，你喜欢跟对会众有没有牧养的作用就两个。
对了，就算诗歌本身是很好的，但是会众可能以前没有唱歌，一首还可以他们去学习，两首三首，那么你就慢慢发现了会众很难投入。
嗯，
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个教会历史里面去看这个事情，也曾经出现过，在中世纪的时候呢也有类似的问题出现。崇拜他们当时是用的是拉丁语，而会众根本是听不懂的，所以非常难投入。
所以他们就念着玫瑰经了，
哦，对啊，
就躲在后面念圣母经了。
对 啊所以如果音响出了问题，你马上采用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诗歌的话呢，就没有这种问题存在。
这个就要你的乐队很厉害才行啊。
对，
这个就是要他们有这个应变的这个能力。但是你已经排好了，什么都排好，你突然变呢，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有些时候真的我们呢就发现呢，在教会里头带敬拜的人经常用这个手势去说下一节是什么下一节是什么，其实他不能已经预先编好吗？为什么老是呢在那个时候变来变去？不是音乐应该有一个编排，有一个层次感。当然我们要预计有一些是灵活变通，但是如果每一首歌都灵活变通，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灵活变通，而是没有预备了。
其中一个敬拜赞美非常重要的元素叫做即兴，它的即兴像那个爵士音乐一样的，就是说那个你的乐器本身的有足够的技巧，你随时可以应变，随时可以变通，随时可以换歌。
那你就假设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很有技巧，很多其实是没有很多的音乐的训练，这个就是
问题。说出来了，你现在说到题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把他们的音乐去提升上来。
对，这个就是未来呢，我们要跟吴博士再更多分享的内容了。那今天呢，我就想问了。例如敬拜赞美，有些时候呢，我们都会说，很多弟兄姐妹了来参加这个敬拜队呢，就想当这个主音呢。然后呢，我们怎么样避免在教会里头崇拜呢？不是一个表演呢？我们说侍奉，但是呢，你也是站在这里啊，所有人都看着你啊，还有我搞那些灯光呢，也投在那个主唱的头上。那怎么样聚焦在神身上，而不是在那个？表演者的身上的主唱那些
聚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主领的身上，因为主领身上很容易会吸引灯光和吸引那个掌声。那么这个会带来什么呢？就带来骄傲。要避免这方面的发生。我想举一个例子，就什么叫一个好的主领。英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男子乐队，他叫 Delirious， 他的主音歌手叫做 Martin Smith， 他们的演出非常专业，音乐水平也很高。那么会众听得如痴如醉的时候呢，当他们大家的情绪高涨的时候，一首接一首的听下去，突然呢就主领停下来，他停下来的话，他就走到台前坐下来，大家都觉得不知道他是在准备上一首歌还是怎么样，
就很期待，
都很期待的啊。但突然他拿了一本圣经出来，就开始念神的话语了，然后就分享神的话语。我觉得这个主领非常有水平，太有水平了，他没有把目光引到自己的身上，而是把会众通过自己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每一个主领都必须要学会的一个东西。
对啊，还有你在台上好像所有人都看见你很神圣的时候，你在台下你要也要活得同样的见证，不要看见你在台下就搞其他的东西啊，做不好的事情。其实这个是做人呢，而不是单单做这个敬拜者。我就觉得这个敬拜赞美呢，对于今天的教会来说呢，很多人都觉得很吸引，很生动活泼，但是呢，我们真的要懂得去判断怎么样去选才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得到牧养。而我就对于我做传统圣乐的人来说呢，我就经常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教会呢就一搞一个敬拜赞美，然后呢所有以前的歌都不唱呢？为什么要拿走旧的才能唱新的，不能共融吗？
你是非常喜欢传统诗歌的是吧？
对啊，
传统诗歌我发现呢，一般的旋律是非常优美的，它的歌词也是很华丽，神学也丰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宝藏。但是由于它用的是一个传统音乐的包装，跟现代的音乐有点脱节。
为什么脱节呢？例如说你现在的音乐那个和弦其实也是从传统来的吗？也是18世纪的那些和弦啊，然后慢慢演化成为我们摇滚音乐的和弦啊，其实也是一个系统慢慢的演变。那为什么说我们是脱节呢？
但最大的分别其实是在节奏方面。虽然说它是用原来的旋律，它在节奏上面是加强了。那这个是敬拜赞美跟传统音乐里面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是受很多年轻的信徒来欢迎的，但是外国有很多的歌手也看中了这一点，就是看中传统的诗歌的好，也看中了现代音乐贴近现代的文化，所以他把两者结合在一起。
这个是近几年比较多。
对对，比方说那个我们都喜欢一个诗歌，一首诗歌叫做《奇异恩典》，英国的歌手 Chris Tomlin 就把它重唱的时候呢，只是他在很聪明的加上了一段叫做 My Chains Are Gone，
我的
枷锁链断了，
脱落了，
断了，在敬拜赞美的歌坛上就非常受欢迎了。
对啊，但是你没发觉吗？他们保留的那些的传统诗歌呢，来来去去都是那几首。
曾经有一个牧师就鼓励我，是说那个传统诗歌可以你不用它的旋律，但是你可以考虑用它的歌词，
对，
把它重新再编排一下。
对，在普通话就好一点，在粤语就困难一点。
可能
对，
这个会是一个考虑。
那我们如果今天说做带领这个崇拜，那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希望这个崇拜呢有圣经根据，有历史根基，也有神学基础。那怎么样我们同时间呢有这么多理性的东西，又同时配上有充满圣灵的这个敬拜赞美呢？我在觉得这个是我们崇拜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那怎么样去平衡这个崇拜呢？
我想，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啊。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那就是说，我们要把神学的或者是说圣经的真理，和经历两者结合在一起。设计一个崇拜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从真理方面去考虑这个事情，而是说我们把它怎么样变成一个属灵的旅程，让会众进入教会的步入教会的一刻开始，他从这个开始到他们离开，就是走进了一个神圣的旅程里面。那么在这个旅程里面呢，不单只是头脑方面理性方面他能够经历的聆听神的话语，而且也是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他的临在的这种经历，那如果能把这两者都结合的话呢，我觉得就非常好了。
在念书的时候呢，念过一个人呢叫韦伯，他呢就写了一些的词儿，就说呢，如果崇拜里头分为这个内容，分为整个崇拜的架构，分为它的那个形式来说的话呢，内容是最重要的，是扎实，是要永远不变的。但是呢，那个风格呢，可以经常改变。所以呢，无论对我来说呢，无论是现代，无论是传统呢，理论上呢，我们是只是我们风格不一样，我们穿衣服可以不一样，但是我们同样要做一个有诚信的人。有信仰的人就是这个原理。有些时候呢，我个人呢就觉得呢，敬拜赞美有一个角度呢可以开始发掘，就是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很丰富的音乐色彩，但是呢我发现敬拜赞美呢要做多一点对社会有联系的歌词啊，例如跟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社会生活回应一些社会的话题，例如环保公益，例如贫富悬殊，这些呢我觉得敬拜赞美需要多一点点。
我同意，我同意。而且我想再补充一下，就是说那个教会很多时候认为敬拜赞美是一条出路。他们在寻求崇拜更新的同时呢，他们在想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样走呢，很多教会都很自然的去选择就用那个敬拜赞美的方法去处理。一个是刚才你讲的崇拜里面必须有一个跟社会的当下的问题有一个反应，就是说从那个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必须是一个全然的投入，全然的敬拜，不单单是音乐上面，而是个人的侍奉啊，我们生活啊，方方面都需要，这才是一个全然的敬拜，也是保罗的神学。另外一方面，有些人说那个敬拜赞美是不是需要应该取缔传统的圣乐
啊？
我认为这个不是一个方向，我认为基督教崇拜呢应该需要考虑当下的文化。崇拜学刚才你讲的韦伯，这是崇拜学的大师呢，他提倡的是一种叫柔和崇拜，那就是说历史和当代的崇拜柔和在一起，他是让崇拜的方式和它的内容被当下的文化可以接收，成为有意义的东西。崇拜里面应该有新，也应该有旧的风格，也必须要关于神学方面的考虑与当下的文化接轨。
对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健康的方向。
对啊，因为我们教会2000年的历史，我们要唱4世纪的诗歌，
嗯，
也要唱这个20世纪的诗歌，21世纪的诗歌，这个才是完整嘛。
对，
因为我们不能够单单用今天的经验，我们借鉴以往的那个先贤先烈的经验呢，对于我们今天也会有帮助。
对，其实从诗歌方面的考虑呢，我们是应该说如何去表达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和
永
在
的神。好，那作为最后一条问题呢，万峰想问呢，究竟敬拜赞美是不是适合中国呢？例如说我们能不能用这民族呛腔那些来赞美神，也有敬拜赞美呢？因为你现在是西洋音乐吗？
我同意，其实我们必须要考虑中国本身的音乐文化。有一年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跟一个朋友去了国内探访一个芭蕾舞团，
嗯，
我们就参观他们练习的时候呢，就朋友在我旁边就笑笑地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总是觉得很奇怪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呢，问题在哪里了，我自己的看法是他们节奏感方面不强。
嗯
啊，你会发现呢，我参加过很多国内的崇拜，总是会发现呢，你让他们打拍子的时候呢，有些信徒总是跟不上，
越打越慢，
或者是打在前头，或者打在后头，老是跟不上的。而节奏方面是西方音乐上面至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是跟中国的音乐文化有个差异的地方。年轻人我觉得是比较适应的这方面，因为他们经常去听西方的音乐，但是比方老人家的适应力就比较慢了。
对，我在看一个1909年的圣乐研讨会里头就是说呢，我们呢怎么样培训这个音乐呢，就是要从年轻人开始，因为呢他当时说20岁以上的都已经没救了，那所以呢要从10岁开始培养他们对于西洋音乐的那个认识。我也在想能不能开始发展一些中国特色的敬拜赞美呢，例如我们的音乐呢是没有发没有提的，是没有那个半音阶的。
对，
那这个能不能有一个这样的发展呢，还有更加能够失切我们的中国的那个环境的敬拜赞美呢？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课程呢是作为一个开端了，那希望听众朋友呢回去的时候好好想想，如果有什么问题呢，欢迎你给我们写信或者给我们发信息，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圣乐在敬拜赞美上面呢彼此去学习，彼此去一起分享。那希望你跟我万峰或者也可以发给吴博士，那我尽量给你转给他哈。那彼此一起学习，一起在圣乐事工上面呢一起去成长。那今天呢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圣乐事工的课程呢就到这里。那未来呢我们也会再有机会邀请吴博士参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吴博士。
谢谢万峰。
谢谢，再见。
谢谢，再见。
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是丧尽的寻回，瞎眼睛的看见，不再捆绑，尽的释放，我救主耶稣已付代价，丰富恩典竟充满我，永恒的主应许美好。